提起中国前总理朱镕基，你会想到什么？支持他的人称他为铁血宰相，认为是他带领中国加入了 WTO， 开启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他们也忘不了朱镕基的那句反腐名言：我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给贪官，1口留给我自己。还有那句趟地雷阵的豪言壮语：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但同样是在朱镕基执政的时代，也是上千万国企职工下岗的时代，他们的生活受到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冲击。一提起朱镕基，在评论区总会引来赞赏夹杂着愤恨的评论，人们的感受是复杂的。请问正在观看本期节目的您，是朱粉还是朱黑呢？当我们深入剖析中国今天面临的经济困局，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结构性病灶都能够追溯到朱镕基时代那几场大刀阔斧的外科手术。谈起朱镕基操刀的经济改革，大多数人想起的是国有企业改革和税制改革。其实在这两台手术之前，还有一场影响至为深远的改革，却比较少有人注意到。它发生在朱镕基1998年以前还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而这是朱镕基留下的第一个诅咒，让我们今天来好好分析一下。让我们先回到朱镕基上台前的那个年代，我们要读懂朱镕基的政治遗产，就要先看懂他要去拯救和改造的那个80年代的中国究竟是怎样一个中国。在中共的官方叙事中，那是刚刚开始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前期阶段，可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却是被刻意遗忘了的黄金十年。1980年代的中国，请问是什么样子？那是一个从每一寸泥土里都能迸发出力量的时代。几十年的高度经济一旦打开了第一道缝隙，中国人被压抑已久的对财富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就如同火山一样喷发出来。而这场大变革的中心既不在北京的办公大楼里，也不在上海的规划蓝图里，而是在广大的当时还很贫穷的中国农村。中共的经济改革是从乡村开始的，首先是包产到户，再度把耕地分配到农民家庭，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食品短缺的问题。至于城市经济改革是1984年开始的，所以整个1980年代乡镇企业是最耀眼的经济奇迹，它没有顶层设计，完全是从下而上自发的，像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一样。到1980年代末期，全中国乡镇企业的数量超过了1800万家，提供了将近1亿个就业岗位，创造的工业产值已经占到了全国的近1/3，出口贡献也占到了全国的1/5。在浙江的温州，很普遍，工厂就是家庭，前店后厂，生产纽扣标牌小5斤。在福建的晋江，人们砸锅卖铁也要办鞋厂。在广东的顺德，有一位乡镇企业家集资办起了一个生产电风扇的小作坊，而这个作坊就是今天美的集团的前身。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最重要、最基础的指标之一，就是城乡居民收入比。这个数字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是 2.57:1， 就是城市居民的年收入高于农民的 2.5 倍以上。而到了1983年，这个数字缩小到了 1.82:1， 五年时间里差距缩小了约 30%， 这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那五年时间里，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实实在在地跑赢了城市。在一个英雄不问出处的时代，必然会诞生传奇。从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的时代精神图腾，请问是谁呢？是一个叫做牟其中的狂人，请问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牟其中出身普通，却有着拿破仑一样的野心和超凡的想象力。早在70年代，他就因为与朋友讨论政治、组织读书会而被判处死刑。虽然幸好赶上文革结束，获得平反，但这种叛逆和冒险的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牟其中有句名言：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进入1980年代，牟其中靠着倒卖座钟赚到了第一桶金。但是让他一战封神的还是那笔震惊中外的罐头换飞机生意。 当时的背景是苏联即将解体，国内民生物资极度短缺，但重工业遗产还在。但是在中国则是相反的情况，轻工业产品开始出现过剩，乡镇企业急需为产品寻找出路。牟其中就在这个历史的夹缝当中找到了机会，他所创办的南德集团就成了这场豪赌的历史舞台。牟其中以他惊人的胆识、过人的谈判技巧和坚持力，游走于四川、重庆、山东、河北等地，说服了300多家乡镇企业，他们有罐头食品厂、皮衣厂和日用品工厂。牟其中让这些库存积压的工厂为他赊账供货，他没有抵押物，仅仅凭借一纸四川航空的购机协议和对苏联交易的承诺，就串联起了这场跨国交易的每一个环节。牟其中与川航签下协议，承诺交付4架苏联产的图154客机，川航要求试飞后付款。在与苏联谈判的时候，他又提出用中国的轻工业产品换取飞机，苏方同意货到以后交付飞机。牟其中的大胆之处在于，他把两个合同之间的时间差当成了他制胜的筹码。他先将苏联的飞机交货合同作为抵押，从银行取得贷款，然后用贷款支付工厂货款，再然后用货物换回飞机拿到川航的付款，最后再归还银行贷款。这个过程是妥妥的空手套白狼，用四川话讲就是全村里面的极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大约1000节火车车皮的货物，从水果罐头到皮夹克再到暖水瓶，源源不断地驶向苏联。1991年10月18日，当第一架图154客机缓缓降落在成都双流机场的时候，这场不可能的交易终于化为现实。最终4架客机全部交付，牟其中不仅为川航圆梦，还为自己赚得了大约1亿元人民币的巨额利润。这场罐头换飞机的交易有如传奇，又宛如一场大型商业魔术秀，展示了牟其中在改革开放浪潮当中的胆识与智谋，也成为了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中国民营企业家精神的时代注脚。牟其中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例子，但他的成功绝非孤立，在他身后还有无数个小牟其中，有无数乡镇企业家，他们同样面临着资金的难题，包括后来的联想、美的这些知名企业，在他们的初创期都曾经为几万块钱的贷款而四处求人。国有银行的大门对他们是紧闭的，而他们唯一的依靠就是植根于乡土社会的民间金融。要理解民间金融为何如此重要，我们就要理解当时中国农民的真实处境。很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周正的，更不要说去填写国有银行那套复杂的有如天书的贷款申请表。其实哪怕在今天，农民的处境与当时比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善。国有银行不仅有文化门槛，更有身份门槛，在他们眼中拿不到单位证明的农民是没有信用的编外人员。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本身讲究的是谷物农时，春耕要买种子化肥，秋收要雇人手，今天借钱明天就要用，满一个星期一年的收成可能就毁了。这种对资金效率极快短的要求是坐在城市办公室里的国有银行信贷员无法理解的，更是不可能共情的。这种需要也不是习惯了层层审批开会研究的银行官僚程序能满足的。因此，民间金融的高效灵活和手续简便优势就显现出来了，也就成了农民和乡镇企业们的唯一生命线。哪怕你叫它非法集资也好，还是高利贷地下金融也好，你都必须正视这个现实，正视这些草根金融哺育了万万千千的乡镇企业们。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种当时常见的民间众筹金融组织标会。在温州、在福建、在珠三角，各种名目的标会钱庄遍地开花。所谓的标会也叫台会、合会或者互助会，是一种民间互助金融形式。它的形式就是参与者定期集资，通过竞标或者轮流的方式来决定资金的分配。这种组织同时具有储蓄和借贷的功能。这么解释听起来很复杂，其实标会的玩法非常简单，你就把它想成是村子里一群互相信得过的人组织起的一个众筹贷款小组就好了。咱们举个例子，大伙儿就明白了。比如村里有12户人家，彼此都知根知底，大家说好了建一个会，规则很简单，每家每个月都固定拿出1000元钱， 这样一来，这个众筹小组每个月就有一个12000块钱的资金池了嘛。好，第一个月开始了，张三家呢急着要买一台机器办个小厂，他是所有人里最需要钱的人，那怎么办呢？他就跟大家喊话，这第一个月的集资呢先让我用着，我愿意出500块钱的利息。那关键来了，请问他能拿走多少钱呢？就是资金池里的总数12000块减掉他自己喊出来的500块钱利息，所以他实际到手的现金就是11500块。那其他人呢？其他11家不急需钱用，所以他们就相当于这个月的投资人。张三出的500块钱利息就当是给大家的分红了，每家差不多能分到45块钱，所以他们这个月要交的钱就不是1000块，而是1000减掉45，交955块就行。你看这事儿就办成了。不同地区标会的玩法不一样，有的靠喊价竞标，有的干脆轮流拿钱，但都是人情借贷的一种变形。然后这个规则就这么一直玩下去，12个月刚好12家人都从资金池里提过一次钱，这个会就结束了。总结一下，这个游戏的规则就是谁最需要钱就付最高的利息，就先从资金池里提款，越早提款你付的利息就越多，就相当于是贷款，而越晚提款的人呢就一直在赚别人的利息，就相当于是理财。这就是最朴素的金融模型，它没有复杂的合同，基础就是中国撑传了千百年的熟人关系网。你的信用就是你在村里的口碑，在宗族里的名声。这里的关键在于贷款人自己对借款人本来就了解，风控能力自然就强嘛，而且能够做到精准滴灌，钱款少但是真能解决问题。这种基于人情和声誉的金融体系效率高，交易成本低，当然有着巨大的益处。它虽然有些乱，但是它像毛细血管一样滋养了中国民营经济的第一波浪潮。根据一份调查报告，1995年仍然有高达 34% 的农户能够从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获得贷款，可见这是一张庞大而有活力的民间金融网络。好，终于说到朱镕基了。1991年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金融和国企改革。1993年又兼任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也就是央行行长。那么在当时的中共高层眼中，请问中国经济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虽然乡镇企业这种特殊形态的私人经济蓬勃发展，但是在当时中共高层的眼中，国家正处于高速增长后的濒临失控状态，面临着3座大山的重压。第一，1994年通货膨胀率飙升到 24.1%， 物价飞涨，储户存款一夜缩水，民怨沸腾，社会稳定面临着考验。第二座大山是以海南为重灾区的房地产泡沫，在投机式的击鼓传花之后，砰的一下爆了，留下了无数烂尾楼和数百亿元的银行呆坏账。对当时的中国银行业来讲，数百亿元是个天文数字。第三座大山是致命的三角债危机，国有企业之间互相欠债，总额达到数千亿元，形成了死结，拖垮了经济的半壁江山，也拖得银行体系陷入了不良贷款的深渊，当时的中国经济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在这种情况下，朱镕基被推到了历史前台。他毕业于清华，深受苏式计划经济的影响，又对西方的市场经济有着深刻的理解。朱镕基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他既有经济沙皇的铁腕与魄力，又怀揣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悲情与使命感。他的任务就是要对中国这个发着高烧又有多个器官功能衰竭的躯体进行一场风险极高的外科手术，而他选择的手术刀就是他最信任的国家权力。朱镕基认为一切混乱的根源就在于地方权力过大，号令不出中南海，因此他手术的第一刀就是要收回金融大权。1993年朱镕基的铁腕第一击出手了，国务院下发关于整顿金融秩序的决定，这份文件不亚于一场金融领域的削藩，他以雷霆万钧之势关闭了数千家地方自办的信托公司和证券交易机构。经过这轮整顿，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仅剩下沪深两市，直到今天。更关键的是，他把刀口指向了民间金融，充满活力的民间金融一夜之间就从有意的补充变成了非法的毒瘤， 以无锡的新兴实业公司集资案主犯被判死刑这件事为标志，一场全国性的清剿开始了。无锡这个案子在当时被称之为建国金融第一案，主角叫做邓斌，在当时很多人把她视为女强人，一个资本运作的天才。那请问她做了什么呢？说出来也非常简单，就是用一个你无法拒绝的条件来找你借钱。这个条件就是高到离谱的利息，离谱到什么程度呢？月利息达到了 10% 到 20%。 那这样一年下来，光利息收入就能够让你的投资翻倍。那想想谁能够抵抗这种诱惑呀？靠着这招，短短几年，邓斌从全国各地请问筹集到多少钱呢？说出来吓你一跳，32亿元人民币。要知道那是90年代初啊，32亿元绝对是个天文数字了。那请问他真的有什么好的投资去处吗？当然没有，这些钱的大部分被他拿去海南炒地皮，去上海炒期货了。本质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庞氏骗局，用后面人投入的本金去还前面投资人的利息。结果呢，朱镕基的金融整顿一开始，信贷一紧缩，这个巨大的泡沫砰的一声就破了。邓斌被抓，最后因为诈骗、贪污等等罪名被判处死刑，1995年被枪决。像邓斌这种庞氏欺诈，当然是任何金融规管都要打击的对象。但是朱镕基对蓬勃的民间金融并不是要规管，而是要镇压。杀邓斌就是一个祭旗的仪式，他向全社会传递了一个冷酷的信号：游戏结束了，任何金融活动只要不在我的控制之内就是有罪，再不收手你就是下一个邓斌。在这样的新秩序下，像牟其中这种游走于体制边缘的草莽英雄，悲剧就注定了。他那种依赖高杠杆的民间融资模式在朱镕基的铁腕下彻底崩溃，最终牟其中本人因为信用证诈骗的罪名锒铛入狱。这位80年代的商业狂人，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位中国首富，就这样被清除掉了。从此草莽再无英雄。从1991年至1998年期间，朱镕基每过两三年就要发起一轮金融秩序整顿运动，涉及到了金融领域的各个层面，比如国有银行坏账、国有企业三角债、民间借贷等等。结果就是民间金融的空间不断被挤压，直到被堵死。为万万千千乡镇企业们供给养分的毛细血管从此被斩断。像标会这样的民间众筹普惠金融机构，当然也被视作乱象加以抹杀，无法再立足了。整治运动的登峰之作就是国务院在1999年下发的一份文件，叫做关于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通知。这个农村合作基金会是个什么东东呢？它就是80年代以来无数农村地区自发成立的，吸纳农民储蓄又为乡镇企业提供贷款的民间金融机构。它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毛细血管当中最重要的一支。请注意，这份文件对这些民间基金会所下达的命令不是规范，不是引导，而是取缔。文件的规定非常具体，所有这些民间自办的金融机构必须立即停止一切吸纳储蓄和放贷的业务，然后进行全面的清算审计，最后他们的资产负债包括所有的客户存款都会被强行并入到当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再请注意，并入这个词儿听起来很中性是吧，但它实质就是彻底的吞并和消灭。这意味着一个原本根植于乡土社会的民间金融体系，它由农民自己管理，决策链条极其简短，能够快速反映市场的需求，现在它被连根拔起，然后被硬生生地塞进了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个官僚机构里。农村信用合作社顶着合作两个字，听起来也是吸纳农民储蓄的互助金融组织，但关键在于它的管理方式。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社长或者主任一般是由政府委派的，他是官僚体系的一部分，是官办金融机构的末梢分支。一官僚他就不可能灵活，就不可能像农民自发集资的基金会那样对农民的需求做出迅速的反应。这个吞并过程就像是把你家门口那个随叫随到又了解你家情况的社区小诊所给强行关闭了，然后你看病的时候就必须去所谓的正规医院，你就要排队挂号，填一堆表格。朱镕基这一刀下去，农民家庭和乡镇企业们也就失去了最重要也是最便捷的融资渠道，当然广大中国乡村的经济活力从此就停滞了。 信贷枯竭之后，无数在80年代叱咤市场的乡镇企业一夜之间陷入了灭绝式的大屠杀，他们没有倒在市场竞争中，却是死于政策性的断奶。除了倒闭和破产，剩下的就是被有官方背景的资本廉价收购。中国80年代刚刚兴起的农民就业非农化和在地工业化从此戛然而止。这对普通农民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原本他们在家门口就可以致富，成为小老板，成为企业的股东，现在这种机会被剥夺了。本地的经济生态被摧毁以后，农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离乡弃土，离开家庭，涌入沿海城市的工厂，成为流水线上最廉价的螺丝钉。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农民工这个群体，其大规模的形成正是开始于1990年代中期。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它更是一个人权问题，还引发了中国长达数十年的社会痼疾。从春运的艰辛，再到数千万留守儿童的童年创伤，都是来自于朱镕基的所谓金融秩序整顿。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80年代的民间金融根植于熟人社会，它本身就是一种风险过滤器，它能够长期存在，说明它就是有效的。当然它有瑕疵，不时的也发生一些欺诈事件，但是它的内核是健康的。朱镕基的一刀切摧毁了这个信用文化体系。20年后，李克强总理又试图用 P2P 互联网金融来重塑民间金融的活力，他也想搞普惠金融、准确滴灌那一套，其实呢是想让生态回到1980年代。但是这一回真正的悲剧就发生了，由于老朱已经彻底摧毁了这个立足于熟人社会原生态的信任体系，而 P2P 是建立在匿名和算法之上的，完全没有有效的风控机制，这让互联网金融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史诗级的骗局，其疯狂和贪婪程度远远超过了1980年代的民间金融。在中国互联网金融圈，卷款跑路的大小老板们，诈骗金额动辄几十亿元、上百亿元，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又远远甚于1980年代的所谓金融乱象。朱镕基在1990年代亲手铲除了民间信用的土壤，20年后，这片贫瘠的土地再也开不出健康的花朵了，只能够长出 P2P 这朵绚烂的毒蘑菇。这是朱镕基留下的最重要诅咒之一，但遗憾的是注意到的人很少。那么请问，历史真的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吗？面对1980年代的所谓金融乱象，除了一刀切，难道还有第二种选择吗？当然是有的，详情请听下回分解。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咱们下回接着再聊。